咁咧，我揾呢個題目，呢、這個出埃及記咧，我哋大概有個概念先啦。其實四十章嘅經文裡面咧，係分三個大段落嚇。咁頭十八章咧，都係講神藉住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嚇，咁啊拯救咗以色列人。咁中間嗰六章咧，就係講到摩西傳遞神嘅律法嚇。咁最尾嗰十六章咧，就係講神嘅會幕建立起嚟啦嚇。咁大家大概有一啲嘅概念。我取呢一個嘅講到嘅題目《漫天烽火待黎明》，咁其實就唔係我自己創作出嚟嘅嚇。咁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我取自葛培里牧師嘅一本書嚇。咁佢喺1987年寫過呢一本嘅書，叫做《漫天烽火待黎明》，英文就係 World Aflame 啊。咁有人好多人咧，因為讀咗呢一本書咧而信咗耶穌嚇。咁咧有人就介紹就話呢本書咧係認識基督真道，點解能夠解決世界同個人問題嘅必讀書，係福音真義嘅精簡說明。書裏面咧好仔細咁分析咗現代道德同埋政治嘅情況，仲有就係探討呢個世界古怪多變嘅國際問題，解釋點解人類深感驕傲嘅文明反而會產生好多道德嘅墮落、偶像崇拜，以致陷入無窮嘅禍害、烽火漫天嘅原因。仲有就係佢指出，點解轉向基督可以獲得個人嘅重生，世界得到新生，人可以渡過黑夜進入黎明。咁如果大家咧，你有興趣都可以去讀下呢本書嚇。喺出埃及記裏面，嗰啲對於嗰啲喺埃及經歷咗四百幾年之後不斷繁衍增多嘅雅各嘅後裔，佢哋竟然俾新興起嘅嗰個埃及王去迫害。咁到底昔日上帝對佢哋嘅先祖亞伯拉罕嘅應許能唔能夠兑現呢？嗱，我哋先睇下神曾經俾嗰啲咩應許俾亞伯拉罕嚇。咁佢咧就同亚伯拉罕讲过，即系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也必使别人得福。仲有就系地上嘅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吓，咁呢个系头一次嘅应许吓。咁接住往后，其实神都同亚伯拉罕对话过好几次。咁后来咧又同佢讲，你要作多国嘅父，作万国嘅父，你要极其昌盛，国度因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仲有就係我要將你現在居住嘅地咧，就係迦南全地賜俾你同你嘅後裔，作永遠嘅產業。我要作你哋嘅神。面對住埃及呢一個新皇帝嘅打壓政策，同埋隨之而嚟嘅種族清洗同埋消滅嘅計劃，以色列人嘅前途又會係點呢？似乎佢哋而家面對嘅正正就係漫天烽火咁樣嘅光景。我哋先去睇一睇佢哋以色列人佢面对嗰个困境背后呢个法老要咁样去害佢哋，要逼迫佢哋嗰个背景系点样呢？话说呢，昔日雅各带住佢嘅咁多个仔啦，除咗约瑟已经喺埃及之外，佢带住另外嘅嗰啲嘅仔同埋佢哋嘅家眷一齐去埃及，当时佢哋只系得70个人啫。但是后来随着一代一代咁过去，以色列人呢生养繁衍众多，人数增加，极其强盛，遍满咗埃及地。以色列人生养繁衍众多，遍满全地。嗱，这个其实喺创世纪里面是上帝俾人嗰个嘅吩咐嚟嘅，你要繁衍增多，生养众多。不过呢，同时呢亦都因为当时都有一个新嘅皇帝上位啦，咁但系呢个皇帝咧就唔认识约瑟嘅，佢唔知道约瑟曾经为佢哋呢个地方带嚟几多嘅福气啊！咁咧，当佢睇到哇以色列人越嚟越多嘅时候，佢哋就惊啦，佢惊佢哋一旦发生战争嘅时候，以色列人就会联同佢哋嘅敌人嚟到去攻击佢哋，同埋离开埃及地。于是咧，他就想办法要来到去压制以色列人的增长。所以他第一个办法想了，就是要找督工管住这些以色列人，加重他们的重担，苦害他们。做些什么呢？就是要为法老做两座的 處火城，就是比東和蘭塞。嗱，呢一個就係佢第一個用嚟限制以色列人口增長嘅決定。啊，比東蘭塞呢兩個係供應農產品同埋軍備嘅嗰啲積貨城嚟嘅，係一啲好具戰略價值嘅，喺位於三角洲地區嘅地方啊。嗱，如果你係以色列人，面對住埃及人咁樣嘅打壓，你會點樣樣回應呢？可能你即刻已經要找救兵，是吧？要找人訴苦，找救兵。當以色列人他未來到向神呼求訴苦之前，其實神已經在暗中來到出手。我們看回經文那裡，你會看到神暗中那個的保守。神幾次來到去阻撓法老的詭計。當法老第一個詭計要增加工作，控制以色列人增長的時候，上帝怎樣去挫敗他呢？這個經文說，埃及人越是苦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越增多，越繁殖。因著神的賜福，以色列人比埃及人預期當中的更加強盛。法老又要想辦法了，他第二個用的方法就是他找了兩個希伯來的接生婆，那些收生婆，叫他來就說，如果你幫他們接生的時候，如果你發現他們生的是男仔的話，你們就要殺死他。這兩個希伯來的收生婦，很可能亦都我們相信他就是以色列人，因為在舊約呢，以色列以外的人呢，稱他們，稱以色列人就是希伯來人。而在以色列人在外人面前呢，他們都用這個名字自稱的，所以他們應該是以色列族，即是以色列人的收生婆來的。但是這兩位呢，很可能也都是那些所謂我們今天叫的同業工會的領袖，因為他們這麼大，這麼龐大的人口，沒理由只有兩個接生婆的嘛，所以他們其實是那些領袖來的。這兩個接生婆呢，他們又很有智慧，他們就稱讚以色列人，他說因為呢，我們都未去到他們很有活力的這些以色列人的大肚那些人，他們在我們未到之先呢已經生了 BB 了，所以根本上我們無從落手來到去殺害那些男嬰。可能這個也有事實去支持他們講的說話，可能這些希伯來人的婦人真的生得容易一點或者快一點，因為他們經常要做事嘛，可能有個生 BB 經驗就知道，當你適當的運動動動一下，你生起來可能會容易一點。但是可能他們的說話呢也都會有少少誇大其詞都不定。不過最重要的是這裡說呢，說他們是敬畏神，因為他們對神敬畏，所以上帝都保守了他們的安全。你想想，如果他們真的這樣的話呢，埃及的皇帝其實他大可以懷疑他們，是因為你們是自己人，所以 你就刻意去包庇，你是講大話，違背了我的命令，甚至乎埃及王可以去殺了 這些兩個的 收生婆。但是他們不單止沒有被殺，反而是得到神的祝福。神不單止藉著他們的手敗壞了法老的詭計，他拯救了以色列的男嬰，這兩個收生婆亦都因著對神的敬畏得到賜福。經文那裡說神為他們建立家室。第二個計仔又不行了，法老呢就要用第三個計仔。今次就不只是兩個收生婆，而是要對眾民都有這樣的命令，就是凡是希伯來人所生的男孩，你們都要將他投在河裡面。所有的人，任何人，如果你知道或見到這希伯來人所生的男孩，你就要這樣做。但是神又很諷刺地藉著三個的女性來到敗壞法老這個詭計。首先他藉著一個的母親，在愛子情切之下，這個母親生了個兒子之後，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將他收埋了三個月，直到藏到冇得再藏的時候，他只能夠按照著法老字面的指令將個 BB 仔 摆去河嗰度，不过佢唔系就咁掉佢落水，而系咧用一个嘅蒲草箱，外面咧油咗嗰啲嘅沥青同埋石漆，咁、那个篮先至可以浮到吓，然之后先摆个 B B 落去，就将佢摆喺个河里面。我哋从后来嘅经文里面，我哋知道呢一个嘅 B B 仔就系摩西，呢一个嘅母亲就系佢嘅妈妈约基别。跟住上帝要用嘅就系、是。隔篱嗰个一个嘅姐姐啊，因为手足情深，呢一个姐姐佢一路好关注细佬嘅命运，佢知道屋企唔能够再收埋呢一个细佬，但系佢都希望知道佢下佢嘅嚟紧嘅命运系点样，所以经文嗰度咧讲到呢个姐姐系离远咁望住呢个细佬发生咩事，后来当佢见到细佬俾人发现之后。佢就大胆咁行出去，并且主动咁去建议，就话啊，不如我帮你揾个希伯来人嘅奶妈嚟帮你去养喂呢个细蚊仔啊！嗱，当佢讲呢样嘢之前咧，佢应该就系、是、佢一路系好关注住呢一个细佬，同埋佢都好关注住嗰位发现细佬嘅呢一个人。佢嘅直觉话俾佢听，呢一个发现细佬嘅人应该系一个心地善良嘅人。所以佢就好聪明咁走出嚟，穿针引线，将 B B 嘅生母介绍俾呢一个嘅人，嚟到成为呢个 B B 嘅奶妈去喂养佢。佢呢个行动其实需要好大好大嘅勇气。第三个嘅人物咧，呢、这个女性咧就系、是、一位嘅公主。上帝最讽刺的就是竟然用回法老自己的女来到去败坏法老的诡计，甚至乎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神迹，在一个要将以色列族灭族的这样的皇室里面，竟然有一个难能可贵的人物，就是一个心肠很柔软的公主。她这个这么残忍的爸爸要将希伯来人的婴孩抌落个河去祭神，但系佢竟然生咗一个人格气质都好独特嘅女。呢、这、一个女有一个为母嘅心怀，对人有同情心，佢能够感同身受。好明显，摩西喺佢日后嘅成长里面，多多少少都受到呢一个养母嘅身教影响。嗱，冇谂过呢一个希伯来嘅细蚊仔，唔单止冇被埃及嘅皇族谋害，而伸手救佢嘅竟然就系皇族嘅人，而且佢嘅妈妈就成为咗喺向埃及公主领薪水嘅一个嘅奶妈。嗱，从呢一段嘅经历嘅里面，经文又带俾我哋有啲咩嘅反思呢？我哋第一点睇到嘅就系、是，原来神系明白我哋一切嘅痛苦。以色列人他虽然面对着埃及这个新皇帝的打压，但他们一直都未向神来到呼求的。如果大家一直看下去的经文，你会发现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的23-24节那里才是记载。这里讲他说其实过了很久了，到这个埃及王都死了，以色列人才在捆锁中叹息，就向神呼求。那就神就听到他们的呼声，又纪念他们和他们的先祖的约，于是神就看顾以色列人和关注他们。原来在以色列人呼求神以先，神已经知道他们的苦况，并且在暗中来到去保护他们。就正如在新约的时候，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在六章也都这样讲，他说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了。每一次当我们祈祷以先，其实上帝已经知道，不过他仍然希望我们来到去祷告，因为祷告是亲近神的其中一个的表现。我都发觉即可能大家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信主的经历里面，你都会经历过，有时你发觉有些事当你都未开声祈祷以先，上帝已经回应着你。我自己都有啲咁嘅例子啊！我发觉有时自己好软弱、好无助嘅时候，去到连开声祈祷嘅力都冇。咁但系我就仍然自己就跪喺度 自己心里面默默咁嚟到祈祷，但发觉原来神其实都听你嘅祷告，并且佢会赐俾你力量嚟到重新起身。我喺八月嘅时候按牧礼嘅时候，我都曾经分享过，喺其实五月之前，嗰段时间即系申请按牧嘅期间，其实我都经历紧好多嘅磨练。咁其实嗰阵时心里面咧，一方面觉得好艰难、好唔容易，但系同时间咧，亦都对一位牧师，我心里面对佢好感激。我一路好想亲口嚟到去多谢佢，因为佢喺过程里面俾我好多好多嘅鼓励。咁我心里面其实我又冇特别攞出嚟祈祷神啊，你为我预备啦。但系心里面就一路想，哎呀，好想去多谢佢，好想多谢佢。但系有咩机会咧？点样可以多谢到佢咧？我就发觉神好奇妙，就竟然喺我五月喺韩国翻香港嘅飞机里面，神就俾我同佢喺飞机度相遇，仲要发现咧，原来我哋系坐喺隔离位。咁咧好奇妙，即系神就。原来我发觉我冇话俾神听，冇祈祷，但系神已经知道，佢知道我心底嗰个愿望，佢就为我嚟到去安排呢个咁好嘅机会，等我可以亲口嘅多谢呢个牧师，同埋我哋喺飞机上一路倾到翻嚟，有好多好多嘅分享，彼此鼓励。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无论你而家经历紧乜嘢嘅光景，可能你喺严重嘅病患里面。好似我哋嘅弟兄伟雄一样，又或者你嘅屋企人都经历紧好大嘅病患，又或者你都喺罪嘅捆锁里面，你心灵嘅里面有好大嘅软弱，神都知道。喺诗篇139篇里面咧，都有一段咁嘅经文，我哋一齐读下。如果我升到天上，你在哪里？如果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处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仍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知道你任何的境况，并且祂都应许会在你的右边，在你的旁边来到去扶持你。第二点，我们反思到的是，神的保守胜过一切的艰难险阻。以色列人他面对着法老接二连三的逼迫，但是他在神的保守之下，不单止没有被打倒，反而是越发增多，越发繁衍。神的教会都一样，耶稣基督他曾经他自己先来讲这段说话，他说呢，你们要记住，每一个跟随我的人，仆人能够大过主人，既然我经历那些的话，你们都一定会经历。他说那些人既然逼迫我，一定都会逼迫每一个跟从我的人。所以耶稣已经早早就预言了，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必定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你都会承受逼迫。不过我们仍要跟从，是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耶稣是真正的神。历世历代的教会都一样，过去2000多年，耶稣基督的教会都是在逼迫里面一路走过来。古今中外的教会都是不断地被逼迫，但是一路都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是逼迫，越是茁壮地成长。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数字也都不断地增长，因为教会是属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耶稣他自己讲过，他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或者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今天无论在哪里，我们看到在中东很多的基督徒被迫害，在中国大陆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教会受打压的消息，但是我们都不需要惧怕，可能有一天轮到香港都不定，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随的那位是一个复活的主，教会都是他，教会不会因此被消灭。第三，我们看到就是神愿意用任何身份地位的人。在拯救希伯来人这个 BB 摩西的过程里面，神使用了五个 身份地位都不一样的女性。头两个就是那两个的接生婆，圣经那里甚至记载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斯弗拉，一个叫普亚，两个这么卑微的人，他们的名字却是被记录在圣经的里面，是因为他们有英雄一般的信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敬畏神，他们不按照埃及王那个吩咐，他们需要很大的勇气，以及他们建基在一个正确的道德观念那里。还有他们很有智慧，他们懂得去回应埃及王，而神都保守了他们不受到惩罚。神亦都使用这两个这么卑微的修生婆成为以色列人很大的祝福，因为他们的敬畏以致以色列人多起来更加的强盛。他们亦都因为敬畏神得到了上帝的赐福，神叫他们成立了家室。第三个女性就是摩西的妈妈，出于一份母亲的爱，她想办法去保存她的儿子的性命，神就使用了这个妈妈。她也使用了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她很聪明机智，她顾念手足之情，神就透过她来到去保存了摩西的性命。最后一个就是法老的女儿，一位善良怜悯人的公主。在当时的年代，其实妇女的地位都是无足轻重，除了法老的女儿她的身份是比较尊贵之外，刚才所说的四位女性可以说都是很卑微的，但是神却使用她们成就了她的救援拯救的恩典，存留了摩西的性命，以致这位摩西后来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在神的眼光，在人的眼光，我们人很多时都会有很多的偏见，但是神却是不会偏待人。圣经在撒母耳记上那里都说，上帝他自己亲口他说，我耶和华看人不似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第四点反思的就是，摩西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摩西和耶稣的生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中我只是举两点。第一点就是，摩西一生下来就被人追杀，差点被人杀害，因为法老的命令。而耶稣同样都是，他出生之后没多久，希律也都下命令要灭绝伯利恒城和周围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婴，他们同样是受到迫害，一出世就受到迫害。第二点就是，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出来，他的使命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带领他们经过旷野的路程进入迦南地。而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他的使命就是要将自己的子民在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拯救信徒脱离罪恶的捆绑，带领我们经历今世旷野的路程进入天上的迦南。你和我都是这一班耶稣要拯救的人。看完这个反思之后，我们都要有一些的应用。第一，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苦难都交给我们的神。马太福音有一段这样的说话，我们一起读。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倒要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得多呢。世上的苦难和迫害是可能是想要令到我们离开这个的主，但是耶稣说，这一切至多将你去推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了今生的性命。 但是如果你失去主的话，你连来生的性命都没有，因为你没有主的话，你今生离开之后，你将来是永恒的痛苦，永恒的惩罚。但是如果你认定这个耶稣的话，即是我们今生的生命没了，但是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享受一个永恒的福气。到底你看到哪个更加重要呢？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很贵重，他连我们每一条头发都数过。圣经那里解释这个数过头发，还是将我们的头发每一条都编码，所以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步，是你和我都不能够想象。还有一段就是在以赛亚书41章，我们一起读一下。你是我从地极找来的，我从地的远方召你来，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了你，并没有弃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应许过，无论什么境况都好，他都会不离不弃，他会同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无论什么境况，将我们的苦难我们交给神。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忠于神给我们的岗位。神如果给了你一个很特别的岗位，可能你所做的事不是我们其他一般的人可以做到，我们就要好像这个埃及公主一样，也都要好像圣经旧约讲到一位以斯帖皇后有她这样的心智。这个皇后她在外邦的里面，她很奇妙地神将她带到皇宫，她又被拣选成为一个皇后。但是后来遇到有人要灭整个以色列民族，要灭她的民族，于是她的养父就提醒她，你不要以为你得到现在皇后的位份不是就为了现今这个境况。所以这个以斯帖他后来他就说，他就冒险来到去见那个王，他就是为了要拯救他的族人。所以他后来他说，我 若果是死的话就死吧，死就死吧，我为要拯救我的民族。我们都同样想起了在2003年沙士期间，我们香港面对着这个这样的这么严重的疫症，但当时也都因为有一班很忠于职守的医护人员，他们自告奋勇请缨入到这些病人的当中，但是有当中有一些人他们都因为这样不幸他们自己都染病。其中我想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这几位，谢婉文医生，一个郑夏欣，这个的医生，还有一位的护士刘永佳先生。可能我们都认为自己很卑微，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不要忘记其实神看我们的品格多过我们的才能。你看那两个修生妇，他们是因为敬畏神，神就大大地使用他们和赐福给他们。今天你和我都一样可以被神大大地使用。如果你是一位的妈妈，或者你只是一名家庭主妇，我们都仍然可以学习摩西的母亲，她用心去爱她的儿女，爱她 的仔，她用心去教养她的仔。我相信她后来成为她自己的亲生仔的奶妈之后，她可以带她去 亲身地来到去教养她。我相信她不是按自己的方法，因为人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有时候也都是错，我们不可能用自己的方法价值观去教养自己的小孩子，我们的小孩子都会有问题。唯有当我们按住上帝的心意和价值观去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好的人。我相信摩西的妈妈也都是至少他靠住上帝的帮助，在摩西的童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他心灵里面去扎下了纯正的信仰的基础。 所以特別我們在座當中，我們有一對媽媽帶埋 BB 一起來，都鼓勵我們都好好用上帝的教導去教導我們下一代，使他們成為敬虔 的人。聖經那裡亦都這樣來提醒我們，在以西結書說，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做給人的。無論今天我們在什麼崗位，你做什麼的職業，但是希望我們做的時候不是按章工作，不是歇住做，不是為了打一份拿一份人工而做，而是你用心來到去做。我自己想回我過去，我曾經有十年在一間大學裡面去做事。我到今日，雖然我離開了那間大學，來最上的一次都已經八年前了。我10年最後離開了這間大學，但是其實在離開之後的過程裡面，我都一路跟這間大學 的以前的老闆同事都有好好的關係。我相信是在我過往任職的時候，他看到我的工作態度和表現，以致他都會肯定我和信任我。所以離開了那間公司很多年，到我們幾年前說我們想進去教那些內地生廣東話的時候，他們都很信任我們，很樂於讓我們進去來到服侍這些內地生。在8月5日我的按摩禮的時候，我們都很驚訝我的老闆來了，因為呢我以前曾經邀請過他來一些教會的聚會，他回應我的就是這些宗教活動不是我的杯茶，那就一句這樣，咁我都唔勉強佢，咁但我今次我又即管邀請佢啦。咁其實佢又冇覆我嘅電郵嘅，亦都冇話俾我聽我會嚟定唔嚟。但係好感恩，即係喺嗰日我竟然喺台上望落去嘅時候，突然間俾我望到佢。咁我真係冇諗過佢會嚟。咁我都好感動同埋好多謝佢。咁我相信係背後過去嘅日子喺工作嘅裡面，我們建立了一份彼此的尊重和一份的信任，所以忠於神給你的崗位，在你的工作的崗位裡面都要去榮耀神。第三就是我們要認罪悔改歸向基督。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下，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罪的奴役之下，有些東西我們知道不應該做，但很多時候我們忍不住，我們又會做了，我們好像硬是戒不到。有些事應該做，但我們又做不到。但耶穌基督就是這樣來到這個世界，去將我們在罪裡面拯救出來。他說我們靠的不是我們的行為，我們以為靠自己的力量我們做不到，但是我們靠著耶穌基督，求神去改變我們。在在座當中，我不知道可能都有些是未信的，但我們都會明白 在每日的生活裡面其實都會去影響我們。就算基督徒都一樣，我們每日都會被罪來到影響，罪帶來的結果就是死亡，是肉身和靈裡面的死亡。靈裡的死亡是說你和上帝從此的關係割裂，將來你離開世界之後，你亦都永遠經歷一個的永遠的受苦，死了不是就是一了百了。但唯有我們藉著接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那個的救贖，我們才可以同神和好，才可以得到永生的福氣。如果你未信的，我都鼓勵你把握機會來到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信了耶穌的，其實我們都要每日來到去認罪，因為我們每日生活裡面，其實我們都會有很多的軟弱，很多的跌倒，但願我們每日都能夠常常在神面前來到去誠心的認罪，每日來到向神立志。最後我想講的是，今天這個經文其實都告訴我們，無論我們在什麼境況的裡面，上帝沒有忘記你。在以賽亞書，他給了我們一個很寶貴的應許，我想請大家一起讀。婦人怎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憫他親生的兒子呢？ 即使他们可能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看啊，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城墙常常在我面前。当你以为你的困难、你的境况已经无人知道，个个都不记得你的时候，但是上帝说，我没有忘记你。只要你投靠耶稣基督，就算你现在的境况是漫天烽火都好，但是你可以靠住主走出黑暗，你会很快见到黎明。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你是几咁爱我们。虽然我们很多的罪，我们每一日里面我们都会得罪人得罪你，但神你没有忘记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又知道我们所经历每一个的境况，你愿意不离不弃，你愿意在我们的旁边来到扶持我们。主，我为到在座每一位祷告，可能我们都经历着不同的光景，我们有身体有患病的，我们有心灵软弱的，甚至乎我们的亲人都有面对着很大困境的。主啊，我们心里面很多的重担，我们都带到你面前，求你来到安慰我们，求你的说话鼓励我们，求你的恩典来到托住我们，以致我们可以靠住你去面对漫天的烽火，靠住你能够去迈向黎明。求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